我想这修行是这样的，一定要解行并进。如果你没有解，就这样去做，这样去用功，啊，那就是瞎练盲修。如果你是瞎练盲修，就碰到一个像情害啊的，像卢生念啊，阿弥陀海啊，你就完了。你以后这个进去的那种所知障，你都办不出来，你知道？你说那因为是为什么？那个邪之剑一进去以后，要把它拔出来很辛苦啊，像钉钉子一样钉进去一，比如说十斤的来钉进去，拔出来一百斤，十倍以上，那个材料还受点损害。所以一学佛，正之剑很重要，所以叫做是有形无结，叫做瞎念盲修。那有结无形啊，你只有理解，那没有去做。那就是狂慧，你知道啊，叫做增长无明啊。为什么变成狂慧了？你没有去做啊，你就会以为哦，我懂这么多，你看哦，我懂这么多啊，就以当成你的真上慢，所以就会产生狂慧，叫做增长无明。那如果是你好、哦、这个走对了路子，哦，我就尽量去做。所以有的人一学佛，他不去听经论法，一直静坐，他能用功哦，每天这样静坐，他运气很好。也许他过去生有学，运气也好，他真的做的能够啊，妄想不生。但是你知道他的方法用什么？用以生止灭，以灭止生，用地，你知道？他用压的，压了一辈子，压到最后最高的境界是飞翔，飞翔出天，你知道？而且呢，飞翔飞翔出天，你没有教理还真达不到那个境界。所以他顶多就是在未到地定跟初禅这样的徘徊，已经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但是他的方法是用压的，压久了会弹性疲乏，你知道？即使你现在二六十中都压住了，升到初禅天，但是初禅你没有再往上升，他还会生死轮回又掉下来了。那佛法不是，佛法我们刚开始用压的没有关系，你知道？用压的，但是到最后的成就是本质清净，圆融方了，本来没有妄想的嘛，你知道吗？所以因为我本身用这样的方法用功过，我以前因为你还没有真是体会到这个五蕴空六尘非我，还没有一点比较相应的时候啊，我也是一样啊，最先用念佛念观音菩萨，念了之后把佛号放掉，就看了那个无念的心，看住它一定是能所。我前面跟大家讲过了，如果我一直看着他，一直看着他，一直看着他，二六十中一直看着他啊，除了稍微休息一下吃饭以外，都一直这样看，他会越看越融，越看越融。能见的也是你自己的心，所见的无念的心也是你自己的心，也是自己的心。所以能观是自己的心，所观也是自己的心。但是因为你一直没有停，一直看它，它会越看越近，越看越近，越看越近，最后两个融在一起，融进去的就变成净智双明，能所双王，你也要入一心不乱，可以入一心。但是这个你要每天做，最少你要这样看住它，每天要用功二十个小时还差不多。所以那莫造禅非做不可，就一直这样看，看到这个能所双明的时候，样显真心了，显急躁的真心。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时间，我们要上班，要工作啊。所以你顶多只是早晚一个小时，或一个多小时，碰到假期一个多小时长一点而已，对不对？啊，那其他的时间都在打妄想，所以你根本不会进步，你甚至有时候乱一点还退步了，总是到一个程度而已。所以不会进步，它就有三个现象：坐下来妄想，静下来没有妄想。没有妄想，再来昏沉，他昏昏了，昏沉了。那昏沉久了以后，哎，对不对？又开始妄想，妄想，哎，又好了，又变成没有妄想。总是在三样三的轮回，妄想，然后极尽，再来就昏沉，然后再来又回到妄想，然后又极尽又昏沉，总是这样啊。你只有这样一直用功下去，才可以这个。只有极尽，没有其他那两种。那你一直要用功啊，你没有那个时间。但是因为我们学这大乘佛法，大乘起信论里面就教我们什么，后来我就改变方法，我说这样不行啊，这样我的生命有限了、啊。大乘起信论里面教导你们什么都不要依，一切放下。但是你如果你不了解空性东西，你怎么一切放下？你不了解这甚深缘起， 内根深外气界，当下就一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一个自信，一切万法都是自信的、啊。自信是第一空的东西啊，是一种功能而已啊，对不对？哪里有这个身心世界？根本没有啊，它这个根本没有实体的东西啊，所以你一定要了解，真正了解空性啊。那为什么有这个有情无情？就是这个空性，这个自信，它甚深缘起，无尽的缘起，幻现出来的五蕴身跟它的依报，都是个缘起啊。所以你真正能够深观缘起，就是看到体了、啊。看到如来藏妙真如性，看到自信了，所以你了解这个空性的东西啊，啊，而且你要贴得很近，这个时候你静坐，我就不再，我就改变了一个方法，我什么都放下，一切放下，什么都放下，很清楚，不再看那个无念的心，什么都放下，连不看了不看了，那最后就存在那个放下，对不对？来了放下，什么进来了放下，好、啊。那个放下在那里纠缠不清，对不对？但有一天默，这不叫默默，所以这个淡观时节因缘，有一天突然之间，我这个前面跟大家讲过了，好像那个放下没有了，但是那个放下没有，那个压抑的力量没有了以后啊，所有的妄想出来，但是以前你妄想知道你在想什么，想东想西你都知道，但是那个时候经过放下以后起来的妄想一大堆，内容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但是你不知道是在想什么，完全不知道什么，只知道生生灭灭生生灭一大堆一大堆，不知道，当然最先很强，但是很强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内容，所以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突然到某个月擦一片空明狼藉，一片寂静，一片这样寂静，完全没有妄想，你知道，就突然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为什么知道像这样的功夫顶多是在观行啊，观行的位阶再高也最多也是在信位的初期这样而已，我说原信的初期这样而已，为什么？他就是见那个极尽，那是相似而已啊。如果是到了信位的七信八信，我告诉你，你这个极尽里面是显三千的大千世界在里面，那一念心就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影像。如果你再进一点变成初住，哇，那一念心显出来，你到那个极尽的时候，它里面就跑出了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十方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如来都在你心里头，这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无情都在那一念心里面清清楚楚啊，毫无边际，你知道吗？那就是实情了呢。所以你虽然是，所以很多人都说我觉得这极尽很极尽一心，也没有去压它，极尽一心，空明狼藉。为什么佛不是说法身里面有啊这个无量世界吗？有什么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怎么没有？因为你刚悟没搞嘛，对不对？你还在观行记而已嘛，观行位而已嘛。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以少为主啊，你知道佛法这个东西是累积的，当你还离这个境界还一段距离的时候，他讲了哎好，你说哎呀这个常常听嘛，这个大概是经上都有讲嘛，他讲了你不会感动的。如果你累积累积累积累积到某个程度已经接近了，也许他那一句话啪嚓嚓，哦，你的感动性很强，哇，是这样啊，相应为什么？你累积的火候到了。所以刚开始了解的时候，所以每一个学佛人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什么？每一个学个五年十年都觉得自己已经懂了，都觉得自己已经懂了，其实啊那个觉得已经懂了就是开始不懂，真的开始不懂，因为什么？那只是在文字上的东西啊，还有很深的内容在里面呢、啊。这一阶一阶一阶跟着无穷无尽一样的，真的无穷无尽的啊。那像现在我在静坐，我坐下来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无念无念，但我不理他，我就哎，无念，那我心里也是讲的无念还是有无念在啊，这不是个办法啊，这要怎么办呢？但是你要去无念，你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去啊，对不对？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去啊，啊，我无法为法，你要去无念，对不对？以前有个方法来放下，最后还剩一个放下，放下自然不知道怎样的因缘，它自然没有了。这就我跟你讲，就那个妄想，妄想离了以后，这突然变成寂静了。那寂静了以后就知道是无念，无念。所以我现在就是有时候在白天我坐在那里，我会知道无念，无念，因为我还是在坐在那里，我没有真正的静坐嘛。我坐在那里，但是哎，什么妄想都没有，无念知道，哎，啊，对不对？我知道这样无念，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无念还不是真正的 真正的这个相应。为什么？你知道无念了，对不对？你还知道能知无念的也是你的心呢，知道的无念也是你的心呢，还是在这里面呢？但是我如果回到家里我静坐的时候，那所有的那个念头里面，那就很清楚的感受到什么，不是有念也不是无念。我不会讲这是什么意境，反正就是那不是无念嘛，有念嘛，好像有念嘛，那有念又好像也无念嘛，无念有念好像是融在一起融进去了，那个感受就出来了，那完全是相应的。好，你要故意去弄都弄不出来的。所以为什么弘忍大师讲如如之心即是真实，你很难去体会到这个境界的，你知道。但那个好像有念，也好像无念，那我现在好像在有念，可是一看又是无念，可是无念你又好像有无念，有念不晓得什么样子。我现在就是有这样感觉，我现在以前是纯粹知道无念，现在是感觉无念跟无也就是有念嘛，有念好像也是无念，所以坐在那里，好像我还有一念，一看又是无念，一看那无念，又什么又是有念，所以有无好像融在一起了。所以我还要继续用功，你看还要再继续用功，所以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点如如这种感觉，但是呢，平常心讲，我还在那个心中也没有现出一只猫啊狗啊都没有，对不对？还更何况是三千大千世界，什么都现不出来，对不对？那是怎么说？我说这样的功夫，你顶多还是在观行的相应的实证相应，你知道？那上面还有啊，那所以我说，你能够时常跑出个空明囊境，有念无念打成一片的时候，顶多是在观行或者信位的初期。但是信位的初期观行的时候，你虽然烦恼很少，但是你还是会的。信位的初期一入信位的，那是什么？那是不以万法为理。所以信位是等于中门里面的，大概是在这个是在破重关。所以你如果入信位的初期，也许你还没有什么通，还跑不出来，但是你的心确实是很清净的。外面的境界，因为你借着五品，那借着你禅宗的宝刃，也是这天台圆教的五品观行的用功，到那个时候，那当然不以万法为理啊，你很清安了，很自在啊。信位菩萨就不容易了，不容易。但是你到信位的末期啊，信位的末期就是等个七心八心以后，那时候你断见之后，那时候真的会显三千大千智的在你心中显出来，一入了。当然，如果你是菩萨道，说六十中都在定，但是呢，你要入深定，你还是有个作意。你还有作意，除非你到了不动地以后，那就没有作意了。六十游戏神通自在，在轮刀上阵也是那个境界，那是不容易。但是你在初期那个在六性七性啊等等，你要了解一些世间的事情等等，你还有点作意的入定，它在你心中就现三千大千世界。你要知道什么事情都通通理解了，那是真的有功夫了，那是真的有功夫了。我们中国禅宗祖师有很多有这样的功夫啊，所以你不要看我们禅宗那个语录啊，谈的好像很厉害了，其实有的都在观行的位阶，或者是信位的初期，这件很不得了，因为他真的有那念心跑出来了，他用这样体会到那样的感受，讲出来的东西都很真实但是境界还不到那里。就好像我们在那个景福门看到总统府看得好清楚，但你还没有进去啊，那是很清楚啊，但是你墙壁摸一下都还没有啊，但你已经看到了。所以学习佛法，你实际的经验很重要，很重要。你看像我静坐这样慢慢的体会，你看我讲这些道理，你看我干嘛看几集里面呢、我从我心里讲出来就好了，那是我的经验我足清楚啊。所以什么佛教的你要真修是越老越薄，你有经验吗？你看世间这是什么？世间的学识不断的进步啊，所以你越老越糟糕，越老要退休啊，对不对？那佛学的东西不是一样啊？你越老为什么你自己一直在进步啊？那外面的学术买不到啊，你看不到，没你就是看到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因为那完全是内证的东西啊，所以你越来越有实证，内心的体会越来越深切，所以经验越来越充足，越来越丰富。所以佛法你要是真修，但是要真修啊，要真修才会。你年纪越大，随着你的经验也就越进步啊！如果你没有真修，那会造业。为什么？人家相信你，结果你胡说八道，对不对？害人不浅，对不对？那这断人的慧命，那就很糟糕啊！好，我的问题这样回答你了解吗？ 你了解哈、啊。所以我跟你讲，一定要结，否则的话一定用压的。那我们了解这是空的东西，对不对？我容易放下，所以我那个内心的那个极尽，我说不用去跟他梦想跟你生不出来呢，跟你没呢，没去跟他。我就说我白天坐在那里，梦想跟你没生出来，他自己不会生出来，但是我还知道他是妄想，他没有妄想，但是知道他没有妄想，还是知道他有妄想，那个变成一个没有妄想的妄想。但是你在真正专精的时候，那就会感觉那怎么没有妄想，好像又有妄想，好像没有妄想，怎么好像又有妄想，好像有妄想跟没有妄想是一件事一样，现在有感觉到这样子啊，然后再下去怎么样我不知道，等到我现三千大千世界再告诉你们，但是我相信说不定在多少世以后不一定，所以学佛啊，你不要急啊，你只要努力就好，它本来是累积的嘛，一世一世一世嘛，所以菩萨道没有什么入偏的涅槃，菩萨道只有讲断惑啊，断惑，断什么惑？断见惑，断事惑，断什么？他没有讲出三界了生死，为什么？他生死即涅槃，那菩萨的因地的修行就是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无二无别嘛。啊，他的立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嘛，所以他就转断惑嘛，断惑到什么程度？因为他一直在利益众生、度众生里面嘛。啊，但是你不用急，你只要努力，你那个火候是自然形成的。所以我常讲，我们是一颗火种嘛，火的茎嘛，我们现在已经入土了。埋在土里面，但是绝对不能入土为安，对不对？我们入土就要用肥料，用阳光，用水分去浇它，这是六度福慧的资粮，它一定会慢慢长大，对不对？然后相应的空性，所以佛法大乘佛法是非常重智慧的啊。那个小乘呢比较重定，它比较重定跟处理，大乘佛法是非常重这智慧，以及他了解空性。为什么重智慧你才有办法观照啊？你用定是一样压的 啊，用定是压的，所以用定的压，对不对？如果没有佛法的兴起，你恩是压，那就变成外道的方法了。你有佛法的兴起，虽然一面定，但是因为你修不净观，种种这四念住观，对不对？虽然你没有见性，但是你不是用压的，因为你是自然放下来的，因为你这个世间知道它是缘起无生无自性嘛，是缘生缘灭的东西嘛，所以你慢慢心里就静下来，虽然没有见性，但是可以出三界了生死，所以二圣重处理跟比较重定，他慧观有，他是以四念之观，他定很重要的，所以你看巨蟹陀有修这个八这个四禅八定，最后修八倍舌入灭尽定。大圣是重慧观的，他智慧很重要的。现在了解空性的东西嘛，知道这缘起无自性嘛，他当体即空，这些道理一定要很透很透，你观照才得力呀、啊，啊，所以大圣很重智慧的，那重慧观，啊，那你看，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无所求行，已经都在讲到慧观了，已经跟你讲无生了，已经跟你讲空性了。啊，讲这些道理啊，就让你用慧观，让你体会到，果然没错啊，就放下来。所以，用佛法定是怎么样，慧是怎样，定就好像我常常用比例说明啊，来说明。我现在还是在回答问题的时间啊，对不对？所以你们还可以去外面啊，这个呼吸新鲜空气，对不对？对不对？好、啊，定是这样，像怎样？就像一个人，我常常讲啊，一个人啊。要从某个地方要回家，晚上要回家，啊，深夜回家，就看到远远，啊，有一棵树，树底下有个鬼，哎呦，那个鬼都叫，头发长长的，一个头垂垂的，叫，用手这样的，哇，你夹干呢？有人跟你讲，不要怕，你要知道，哎，你要是念地藏王菩萨，念阿弥陀佛，你睡念一阵，嚯、哦，那个鬼都吓得要命，不要紧，你念，果然你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念南无地藏菩萨，什么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刚好念还有点怕，但是壮胆了，壮胆久了以后就自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唔惊。但到了那个地方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者还是有怕，一提起来就走过去，很安详，没有关系，那是定把你扶住了，不怕了。你没有那个依靠，没有那个东西把你压住，你会怕、啊，但这么一念没有问题了。啊，这是用定的方法，会是怎么样呢？啊，突然你这个事情啊。你讲给那个一个朋友听，一个朋友他有经验，他从那里走过，他说不要紧，没有关系，你跟了我，我专门在处理这个事情呢。来，他是真的，说真的啊，你没有看，我这个很厉害的，你来，他就带着你去，手上带了一个很强的手电筒， 当然以前如果你还有点怕跟着他后面你在念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啊，对不对，在那里念很紧张，他不要紧，我带着你去，一直走走走走到靠近那个树下，电灯一开，手电筒很强的探照灯一看，哎呦你哈哈大笑，原来是什么，不晓得哪个人的那个轻便仪被风吹了，挂在那个树上，对不对？所以那个轻便仪很轻嘛，所以那个风一吹就这样，对不对？摇来摇去，你在院里看，哟，那怎么一个人挂在那里？这么看起来还有两只手这样摇摇，哎呦，你惊个半死。从那一看，哎，原来是这样，哈哈大笑，对不对？这是会解脱，会就是这样，大圣就中这个道理。但是因为你已经下了三四十年了，所以你走到那个地方。直到你要回去，到了那个地方，你自然心里又会紧张一下。但是一想到，哎呀，昨天晚上原来看过他的雨伞了，突然就不怕了。但你有那种经验的习气，到那里自然就紧张一下。但以前是用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因为还是紧张压下来。现在不需要，现在你一提，那个火山，那个雨衣嘛，轻便的雨，你就安然一下就走过去了，连关都不要关，连念都不要念，会解脱就这个道理，大圣就中这个，像。更了解了吧，这个很重要。所以当你知道这个是空的东西，就是万法都空的东西，你没有好缘了嘛，没有什么东西好攀缘了，心都不蒙凶啊，他就恢复他本来的样子了，不需要去压他了，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哎，好，现在我们继续上课啊。啊，行水运转万有，好，我们请看第九页第二行，万有司空无所怨乐啊，所以你看这一切都是空的，万法皆空啊，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所以无所怨乐，所以他自然就，对不对？我再得啊，也是得个梦的东西嘛，这假的东西嘛啊。你看我们晚上做梦，你在梦里面也许会跟人家躲这个东西，我的你的，在为了梦境里面跟他打架，为了这个东西跟人家梦境里面躲啊啊抢啊，对不对？然后呢啊，为了躲墙被人家一刀捅进来啊，痛得不得了啊，痛醒过来了，诶，也不痛，其实梦很象征的，对不对？醒过来了，会不会梦醒了以后会怎么样，哈哈大笑，原来是梦。你会不会再去追逐了？好呀，我还要再住梦境再去追逐，会不会？不会了嘛，不会了嘛，对不对？就像这个道理啊，就像讲，你真正了解的这是五阴本空，六尘非有。他一提用这个理将俗凡，到最后打成一片的时候，他当然万有是空，无所怨乐啊。但是呢，我们理论知道，你没有透过你的观照，你是很难入这个境界的。理论知道跟实际还差很远啊，理论道理理解了啊，跟实际还很远。所以我说修行三个阶段，第一个是闻慧啊，我们闻慧现在就是闻慧的阶段。闻慧如果你没有去做，没有去实践，没有去断恶修善啊，没有去改邪归正啊，然后天天早晚课啊，天天提醒自己，你很难有思慧。思慧就是体悟到，比如说我现在讲五阴本空，六尘非有，哎，懂得这样。但是思慧就不一样，一听到五阴本空，六尘非有，果然没错，我的见处真的眼前这样，六根对六尘，原来就是我自己心里的影像，它原来都是我自己的心自性，好坏没错，是非善恶的分别，原来是我自心分别自心相啊，对不对？那原来这些一切设法都是这四大无尽的缘起啊，四大只是从物质的最根本，其实如果来讲就是如来藏无尽的缘起啊，原来这是缘起之物啊，而且呢这一切万法啊，那个都是如来藏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而且如来藏是恒守自性啊，永远守着它的空性的东西啊。我现在就是在一个梦境里面嘛，很清楚现在就是个梦境里面啊，活生生的梦啊，这个梦是业力的梦啊，晚上的梦是睡着了，有这个业感身睡着的梦啊。那现在是什么？活生生是我过去生业感缘起的梦境啊，你要很清楚的感受到啊啊。所以你真正如果有你这样去用功，有了有闻慧， 像我这样讲，五蕴本空，六尘会昏会，你这样去实践它，哦，思慧生出来了。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些道理，就是思慧的境界，你体会得很清楚，你真的能够升观缘起，看到任何好坏美丑是非善善恶男女老幼，一看都是一个缘起的假象。甚深缘起是如来藏随缘不变，不变的随缘的缘起。所以经上讲，见缘起就见佛，但是不是看业感的缘起，是看真如如来藏缘起。所以见缘起就见法，这个法就真如法。因为我们讲见空性，空性是从见体上来讲，见如来藏的体上来讲，见缘起是从相上来讲，因为有体就有相，所以你见缘起就见法，就见到了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你见空性也一样见缘起，所以见缘起是从相上假相上来讲，叫做假见缘起。从体上讲讲空性，其实见缘起见空性是完全一个境界，完全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我现在讲这个道理，这是一种解悟的境界，闻。由闻慧入思慧的境界，但是你体会到这个思慧的境界，你不能说哦，有很多人就迷在这里了。哎呀，你看我已经悟了，我已经开悟了，我已经懂了。哇，宇宙是实相，原来是即空即假即中，原来是如来藏啊，妙真如性无尽缘起变出来的体性，当下是空，缘起变出来的是假，当下是空有不二的啊，原来当下这是真空妙有是中。所以一切境界即空即假即中，我已经了解了这么深切了，应该是真的。那完了，你这样从这里去不断去思维，不断的去引发，不断的思维，越走越细，越走越细，就变成佛教哲学，你就变成一个哲学家。而且你这个哲学家也不容易啊，为什么？因为他从这演化很多维系的道理出来啊，维系很多道理就变成佛教哲学。但是你内心贪嗔痴有没有断？妄想有没有断？没有，一样。一样人我是非，也会分别，也会嫉妒，也会计较，也会怎样，也会埋怨。那叫做思慧的境界，走入佛学家。说文慧，走会哲学家，文慧可以入佛学家，思慧可以入哲学家。所以这个时候什么，就要真正用你体会这个道理来关照真正的人我是非，放下空性的东西，利害得失关照放下，受了什么一切顺利境界一关照放下，这样慢慢慢慢慢慢这样关照啊，关照的力量，那体会到这个道理，那在原教是什么五品弟子位观行记而已啊，这样关照啊，要打成一片呢、啊。在关照的过程，你悟的这个道理，因为前面在文慧的阶段是什么？是对峙，对峙，呼，你来我跟他对峙，那比较吃力啊，所以那个阶段叫做知难行。知义了解要怎么用功，很知道行难，这个关照叫做知难行义，因为你要体会那个玄理不容易，你已经知道了关照就行义，但是你不能以此为主就完蛋了，你继续关照伏烦恼，关照的力量由深处转熟，因为你深一转熟，烦恼也就由熟转深了，烦恼就慢慢越来越低了，你打成一片就入了禅宗，就是从关了啊。前面禅宗是用闭关，心如墙壁，外息诸缘，内心无传，用这样入的闭关，打成一片了，就入了从关了啊！不以万法为理的天台圆教，哈、啊，五品弟子位，你打成一片了，烦恼不生了，就入了相似寂了，不以万这个六根清净位的一个叫做不以万法为理，禅宗的名相就叫做不以万法为理。天台中的名相就叫做哈六根清净位一样嘛，完全一样的道理啊。那你真正就有了正量了，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正量嘛。所以绝对不能以你悟的道理来做欢喜。所以这三个阶段我们一定要了解啊。所以啊，我相信我们这里面一定有人有达到这个思慧的程度了。思慧的程度，那真是你真正要下手用功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你会真正得到实证。在修慧比较难，修慧你用功很容易，就是顶多是什么升人天，不会堕三恶道，在文慧的阶段是这样，思慧就真的可以出三界了生死。所以思慧以上的入修慧的用功，那是真的要出三界了生死，断见思过的那个时候的用功是真正的实修，真正的要下手了。所以啊，到这个时候万有是空，无所怨乐啊，对不对？你放下来了，对不对？有什么好计较？有什么好分别？哎呀，你也看到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也看到世间很好嘛，啊，对不对？这个，哎，这个春有百花，是秋有月，夏有凉风。哎，现在不是，现在夏有暖风，对不对？那佛有路的很热啊，冬有雪，我们真的没有雪啊，对不对？啊，但大陆是这个样子，你就会听常是这种境界啊。啊，若无闲事挂心头啊，那真的没有事了，因为你知道空性了嘛。正是人间好时节，那是相应的时候了啊。所以万有时空有所厌乐啊，功德黑暗常相随主啊，三界九居犹如活宅啊。这功德啊，功德是好的啊，功德就是福，黑暗是祸啊。我们老子也讲嘛，福祸本相依嘛，他两个是互相依靠的，有福啊，福过了，祸就从后面来了，他依靠在一起的，分不开的，所以你也不要求一切，求来的东西都不是自然的。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过了，有人去改命看风水，这是求来的，求来一定破到你哪一个地方，你不知道，有的破到你的健康，有的破到你的生命，有的破到你的事业，有的破到你什么，你不知道，求来的东西一定会影响你的，因为你一生中你的福德因缘都注定好的啊，改命改成了，最后靠你自己的行善布德啊，行善布德才能够转化。你求来的东西，一定拿一个东西拿来补。我们俗话叫补东拆东墙，补西墙，只是这样而已，没有用处的啊。所以这个功德黑暗常相随主啊，永远啊，他们永远连在一起的。这个功德黑暗常相随主，也是从佛经的故事里面演出来的啊。这个功德是指功德天跟黑暗天，功德天完全是四福。啊，天公赐福给人家的，那这个黑暗天就是他专门赐给灾难给人家的，就是死神，类似死神这一种的啊，赐给那灾难的。所以你看那个功德天就像啊那个天使一样啊，长得光鲜艳丽的，那个死神就穿得黑黑的，就好可怕。看到那个电影演那个死神呢，还蒙了黑黑的东西，头还不肯给你看的，对不对？看得很恐怖那种感觉，他们是。都连在一起的，这是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在家人啊，谈天呢，已经日子很好过了，对不对？食衣住行都没有缺乏了，天天在想求，哎呀，我要啊，天公赐福啊，希望天公给他赐福啊，给他更好的，能够给他有啊，这个高升的节节高升的平步青云的，希望都是天公赐福给他。哎，天天在想，有一天啊。这个想啊，感啊，天庭知道了，哎，终于有一个人来给他敲门，咚咚咚咚，啊，敲门，那什么人来门？你看，哇，光鲜亮丽一个天使来了。他说：“哎呀，你不是天天在求要福啊，天公赐福啊？”他说：“是啊，是啊，是啊，我就是那个赐福，专门赐给人家福报的这个天神呐、啊，哇，光鲜艳丽呀、啊。”哇，他看来好高兴，请进去，快快快快快进来啊！请上座，泡好茶，对不对？不是只有泡茶而已啊，是泡好茶，请上座。哇，待之以礼，哎，对不对？哈、啊，这个茶还没有泡好，又咚咚咚，又外面又响了，对不对？又响了，这又是谁呢？又跑出来一看，哇，一个黑衣的，个黑衣的，头低低的，像个死神一样。你是什么货？是吓死我了。他说啊，哎。我是刚才进去那个功德天的妹妹啊，对不对？我们都常想连在一起的，我们是有他就有我，有我就有你，我们啊是你侬我侬啊，侬在一起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分不开的、啊。你把他请进去，我不来不行啊，我可以不来，但是你请他，我就非来不可啊。这是我们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连体在一起的，嗯，然后嗯。怎么叫我、哦、不行不行不行，我要门关起来，哇，你太恐怖了，哇，你这个黑黑的，你看过死神那个电影吗？很恐怖，对不对啊？不要，哎，他呢那个姐姐走出来，不可不可不可关，她是我最亲爱的妹妹，我们两个都一直连在一起的，你要我你也要她，对不对？指挥啊，你我们两个一起不要，否则你要我她就一定要跟着我了， 他想，这不对啊，对不对？哦，对不对？哦，有了你也有他在那里，你什么时候哦得了福了？什么时候祸又来了？不是很倒霉？他想，哎，不对，说，哎，那这样好吧？啊，还啊，哎，对不起，对不起，啊，请你们离开了，对不对？啊，对不对？我送给你们一个便当好了，你们在外面去吃饭好了。对不起，对不起，草也不好了，啊，也不想请你们入座了。这是功德天与黑暗天，所以这福祸本相宜啊，我们这世间就是这样啊。所以啊，否极泰来啊，的乐极生悲啊，就是世间就是这样啊，生灭变异无常啊啊。所以啊，这功德黑暗常相随主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以后，你们还不会去改名字，还不会去看地理，不用看，因为你怎么改都改不了，除非你自己去修为，一定可以转。因为你相信三宝，三宝一定会根据你所这个你的愿，你的修福啊，你的造命，帮你改化。深信三宝，佛菩萨是无缘大慈，通体大悲。我们呢，一言一行，三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我也常讲，对不对？只有人会利用三宝，三宝不会利用我们，他只有无条件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俗话也有一句话，怎么讲呢？就人也来骗天啦，欺骗了天啦，天绝对未来骗人呢，这这个道理啊。所以黑暗功德黑暗，这功德天黑暗天常相随主，三界九居犹如火宅啊。虽然你现在啊看的我也懂得学习佛法啦，啊我懂得啊修福了，但是你一般人对不对，他如果不了解空性，不了解苦空无常无我啊，这个无常无我无乐无尽，你没有这种根本的佛教的观念，这种处理观处理心，哇，你只是知道怎么去修十善，那没有这个空性的慧观啊，来生有福报了啊，来生有福报在天上，哇，那天上的修享福，天上我们不要以为啊，天上大概你会很自由，不是啊，天上有天条啊，天条是很严的，处理的很严的，而且呢，天条你犯罪你逃不掉的，为什么呢？他能那么有五通呢，对不对？啊，你不能说去打个洞不让关，对不对？我对不对？我没有变，没有被人家逮住就好了，对不对？哈，那这个天上不是啊，你作孽马上人家就知道了，为什么大家都天眼测见呢？那马上把他抓去处理啊，很严的，天条很严的。我们人间有法力啊，轨道中有阴力啊，阴力听过吗？阴。阴干的阴，人间有法力，天上有天条，人间有这个法力啊，人间的法力你还可以做作弊啊，天上没有办法。但是所以天人就享福，你造恶业马上被他逮到了，马上就判刑了，对不对？人间很可怕、啊、人间你造恶业啊，他今生没被逮住，没被逮住了，造很多业、啊、你看看我们最近什么水利署抓到了一个了，抓到一个贪赌的一个副局长，带了他全体的员工去吃喝拉撒了，玩乐赌打牌了，对不对？他被他逮到，他怎么讲？他说：“这有什么罪？哈，我们以前我们署长都带着我们到处去吃喝拉撒去打牌了，对不对？这现在怎么混到我就被逮到了？你们这太不够意思了！我们以前怎么不去抓了，对不对？你看他养成习惯了，造业了，不知道为什么呢？你知道没有人看到啊，对吧？没有人抓到啊，那就好了。天上不是啊，你一造业马上知道，因为他们有天眼嘛，他们有他心嘛，他们晓得嘛，所以天人。”他不会，他在上面，为什么呢？他造业马上被他抓到了，马上抓到就判刑了，你逃都逃不掉啊。那但是呢，天人的享福哇，游乐啊，欢喜啊，游乐 啊，也不会生老病，也不会老，也不会病啊，生有他是化身的，而不会病啊，也不会老，都是很年轻，身上一件衣服四铢重，我们一两有十钱，一钱。有十株，他的衣服全身四株重，你看多轻，像个薄纱一样啊。所以你看那个灰天那个女郎，对不对？或、哦、画的那个很轻飘，对不对啊？都看得很好像很透明，其实不是，他们是他们的衣服，他们衣服就四株重，头上一顶花冠，每个人都很潇洒美丽，身上都一股香气，不需要用香水，我们的香水都不比他的体香来的香。但是呢，啊，到了要老的时候，惨了、啊；要死的时候，五衰现前，花冠已经 开始枯萎了，身上衣服会脏，或者他那个衣服不用洗，通通不用洗啊，啊，身上也不用洗，满面香菇不会臭，一直都香的。他说身上发臭了，衣服也脏了啊，那就是五衰现象现前，就差不多要死了。那个时候他非常痛苦啊，那时候啊，所有的朋友都看到他，哎呦，赶快，哎呦，他弟弟死了，我们远离他，他变得非常的孤单，没有人要理他，所有的朋友都离他而去，他就在那里等着死亡。你看他福报享尽了，死了就都三恶道。所以为什么天人他一生要命中的时候就想升到人间，为什么他可以重新修行？这升天有什么好呢？但如果你只是修福来到人间呢，迷惑颠倒了啊，对不对？哈啊，迷惑颠倒造业了，拿你的福报拿来造业，那又堕到三恶道去了。像这个李宗瑞，这个就是个例子。陈水扁先生也是个例子，你看他造业啊，像我们那个林义士先生也是一个例子，福报现前的造业啊，造业那个就感三世因果了。所以真的一定要记得啊，三界九极犹如火宅啊。所以如果此际人呢、啊，如果没有好好学佛，懂得道理啊，只是一直做了几十年了、啊，福报会很大，来世福报会很大，但是。啊，有隔音之谜啊，来世忘掉了，就拼命享乐，福报享尽又堕下去了，啊，所以古德常告诉我们，这修福不修慧啊，你就好像那个仰天射箭，箭射上去可以飞得很高，但是力尽尽的时候它要掉下来了，所以三世愿就是这样，今生修福，来生享福，造业了又掉下去了，好不容易到人间又在修福啊，又在受福报又掉下去了，三世愿祸业苦。啊，而且我们在人间来到人间，那个机会啊是非常少啊，大部分都在，所以来到人间只是来旅行一下而已啊，大部分都是在三恶道为酒啊，一失人生啊，万劫难复啊。我们现在有机会听闻佛法，真的一定要持五戒，最起码你要把五戒看好，五戒十善，这是最根本的。当然如果啊你的根性够，你也知道这三界无安宅，你也真的能够看得开放的下，努力用功啊，我们对不对，信托三宝，或者是你要求生净土，或者是你行菩萨道，身心世界托付三宝，希望啊虽然来生有隔音之谜，但是菩萨照顾我们，生生世世一直行菩萨道，一直到成佛。因为我们这里修行一天等于净土世界修一百年啊，有这么一天跟一百年的差别啊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是个修行的好地方啊啊，说功德黑暗长相随主，三界九极犹如火宅啊，有生皆苦随得而安啊。真的，你看我们的这个身子要吃喝拉撒，对不对？不吃又饿，不睡就昏沉啊啊，又会生病，生病的苦不堪言，嗯，这个身子有什么好啊？但是呢，如果你不了解法身，不了解我们这个真实的境界，啊，对不对？我没有这个身子，我怎么办呢？对不对？我这个身子可以吃啊，还有这个是可以跑来跑去啊，还有点还可以运作，啊，没有这个身子我怎么办呢？啊，所以啊，那你看我们经过什么九二一大地震啊，或者什么大水灾，那个受到大灾难。变得救活起来以后，会有两句话我们常听到，哎呀，有这个身子真好啊，对不对？活着真好啊，有这个身体太好了。他就讲不了解佛法，活着真好啊。但是呢，我们为什么有这不是真正的我们呢？啊，这不是真正我，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找佛性，找自信，自信就是真正的我自己，那个性那个字就是不变不异的意思，永远不会变的真正的自己。你要找那个就是你的真心啊，你的心啊，也就是你的法身啊，那才是你自己真正的本体啊。这个是因为你造罪了，所以你那个真正的本体他就自己做一个监狱，那个监狱就是这个身子的壳子把你关在里面的，让你的作为有所障碍了，眼看到一个范围而已，耳朵听到一个范围而已，也没有宿命通，也没有贪心，他这个他心通，没有，只有一个预感，有时候预感还会错误，对不对？哈，我们连那个猫动物都不如，那个你看以前大陆上说 利用一种动物，哎，它一叫就知道有地震了，对不对？那动物还知道这么一点，我们人那个功能完全丧失掉了啊！就是因为什么？这个身子像个牢笼一样，把你那个真心，把你生命的原貌，把你那个常住真身，就是法身，那个无形的法身，把你固在里面，动弹不得，让它的功能受限了啊！所以我们不是说是讨厌这个身子，现在知道。哎呀，原来这个五蕴幻身里面有个真正的我自己呀、啊！我真正的有个我真实的我自己呀、啊！这个我真实的自己是不用吃喝拉撒的啊啊，也不会生老病死的啊！他的能量、他的体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说啊？你在生痛苦的时候啊，这个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说。啊，他的侍者来跟你讲说，对不起，他现在正在吃早餐，没有吧？对不对？是不是？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他的阿弥陀佛的旁边啊，那菩萨来告诉你，他现在正在睡午觉，对不对？很累，他昨天度了一票人，现在很累，所以让他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有没有？没有啊，一定同时出现，你对不对？同时出现啊，一念情就到了，他不用休息啊，这个体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不绝啊，无量百千万亿化身啊，然后入水水不能烧，水不能淹，入火火不能烧，一切没有障碍，穿墙入壁毫无障碍，这个世界这个没有障碍的世界，你只要恢复你那点自信的原貌，它就是这样啊，它就这样，大圣佛法就是找到你自己生命的本源了、啊，那是个大自在大解脱啊，主宰的，所以我在写信，现在比较少写信了 啊以前。我当执行长啊等等，我常常要跟世界各地写信啊哈、啊。我后面我都不是祝福他啊，我们最后都是要吉祥如意，对不对？啊，吉祥才能够如意，不吉祥就不如意的啊，怎么样？啊，那这个有对待的关系嘛？有对待，你一定要生活很富裕，什么都是、啊、很合你的心意，你才能够吉祥如意。但是我都祝福人家什么啊？得大自在呀、啊，大自在。你到哪里都自在，到地狱自在，到天上自在，地狱天宫同等不二啊，一样的没有障碍啊，对吧？啊，一样没有障碍啊，啊，这才行啊！你看，我在那个统中判联路的一个公安啊，这个，那也是禅师也是故意示现的啦，啊，那示现的，哦，那个玄沙师被禅师。好，有一天大家着急请他说法，他上来哇，把那个柱杖拿过来，这样啊，那把大家都赶关了，赶了大家都把他回去赶光了，把他都把大家赶跑了，大家搬跑了。他笑笑的说一句话，他的事实，哎呀，我刚才啊差一点叫大家给大家一个法啊，叫大家一个法，说了这法，你看若人言如来说法，就有谤佛不能久时说故，对不对？中门是哈、啊、以无法为法门了、啊，哇，再给大家一个法，哎呀，射这个入地狱如射箭了，为什么谤佛落地狱嘛，对不对？说赶快不能叫他们赶开的啊。他的侍者在旁边就讲啊，哎呀，恭喜师父啊，啊，又回到人生啦、啊，对不对？又回到人生，你看这就很通常啊，对不对？他是公案啊，他没有注解啊，你看他那个捻骨啊，什么都是一种暗示的说法啊，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探讨？或者你觉得对啊，他的师父啊，差一点你顶着提我们。没有去注意他，就会体会到，哎呀，他也是，哎呦，我差一点刚才给罚了人家。啊，你用金刚经一想，佛以无法为法门，中门是以无法为法门，有法给人，啊，即为谤佛，不能接我所说，以叫你执着一个法变成法执，啊，那入色见如地狱啊。哎，你会从这个角度提议，但是他的侍者说，且喜师父啊，和尚师父啊，啊，又回得人生啦、啊。你觉得哎，这是赞叹他，哎，黑起这个敲啊，你知道吗？那是在敲他，你知道吗？所以我说那个中门很有意义啊。你有没有看？为什么敲他？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怎么敲他？为什么？哎，对不对？他 师父说我差一点啊，这一句说错话了，这是差一点啊，要给人家佛法啊，差一点入地如射箭啊。他弟子说，他师父说，且喜师父又回得人生呢、啊，很平常，这里面是个陷阱、啊，意很深啊，你没有想到毛病在哪里，那是很深啊，为什么呢？啊，表示你这个师父还有天堂地狱的差别嘛，你说对不对啊？对不对？如果你是真正的得大自在，天堂地狱不二境界、啊、地狱天宫不二境界啦、啊，你对不对啊？做你有什么不好，入地有什么不好，他就这样讲，这就是个成就者啊。司法界是一真庄严啊，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变现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是个无碍的法界，是生命的原貌，大自在大圆满，到哪里都一样啊。所以那句话是挖苦他师父啊，说哎呀，你怎么还有地狱天宫的差别，入色见如地狱，你知道。所以我祝福人家都是大自在，到哪里都自在，那是你生命原貌才能够做得到的。如果你在你不是正的你自己生命的原貌，你做不到这个境界啊，大自在做不到的。所以那个极乐世界就是法身般若解脱，这个合起来，三样合起来就是三个字，大自在，那是你自己生命的原貌，你知道。所以这个有生皆苦啊，随得而安啊，你有这个身子啊，你怎么得到大自在啊？你要吃喝拉屎啊，都会生病啊，会生老病死啊，你那个法身啊，他的生老病死是装的，为了教化众生有生老病死。所以你看维摩举居士，当他去广结善缘，然后大家来看他看病的时候，就突然变得很苍老，哇，这个一副病的这个，哇，这个流鼻涕呀、啊，这个哈欠打喷嚏，哇，嘎嘣，啊，突然老了50岁一样，变得很苍老。然后说，你们看，你看你以前那么风光，你看我去那里那么风光，那么庄严，你看现在变成这个丑老头子，你们看这个身子是不牢靠的，像芭蕉树是中空的，风一吹就倒了，脚一踢就脆掉了。哎呀，你看这个身体，我这么一长，风一吹就变成这个样子，让大家觉得有生是苦啊。然后呢，他们回去了以后，他第二天蹦，哦，我又是精神发完，又去广结善缘去了，所以他自在啊，他生老病死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你正法身就是这个样子，这个身子就是你游戏的工作啊。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正法身，我们要利用这个壳子啊，要利用它，要利用这个壳子什么精进啊，行菩萨道啊，累积你修福慧、修福修慧的资粮啊，用功啊，啊，而不是啊一般人。他我保这个身子是为了享受，为了旅游，为了什么却不知道，他只是尽量把福报享尽而已啊。所以啊，像这样不懂的道理就尽量用这个身子来享福的人呢，其实活太长只是把福消得更快而已、啊、早点死啊，对不对？反而福还可以保住一点。但是你懂得修行，你就要保护这个身子，身安而道荣。为什么保护这个身子？什么修行断恶修善。然后今年哎，我还有一点恨、嫉妒、障碍，明年剩一点点而已。那今年我那个5年前那些朋友害我的，我都还记得。哎，今年虽然记得，已经没有报复心了啊。那在3年以后，以前害你的，哎呀，这些朋友我要帮助他，他不懂道理啊，他害我啊，那他害我。也许啊，如果依照佛法的道理啊，这是报冤行，我欠他的，所以他害我，这是理所当然。但是虽然他害我啊，这个冤虽然过了，但是我们还没有结上善缘，我要去结善缘。再过几年你真的可以实践去跟他结善缘，去跟他做朋友啊，把这个你的冤家对头都变成你的朋友，真的可以做到化敌为友，你成功了，就利用这个身子来做这桩事情了、啊、那你的生命就有价值了、啊、因为你记得啊你的大老婆在等着你啊，对不对？你那个原配在等着你啊，你要看着他到时候风风光光的，被泡泡个又咪咪，对不对？又身体又好，哇，又是哎呀健步如飞，这样的原配才行啊。不能看着他 黑黑巴巴的瘦瘦的，那时候你后悔来不及啊，剩两三个月已经太慢了啊。那原配是什么呢？万般带不去啊，我有业随身啊，你就利用这个身体来做些装饰，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有生皆苦，谁得而安啊，了达此处，故舍自由啊。啊，所以你真正知道了，自然放下来了嘛。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都好计较，还有什么好分别的啊？对不对？了达真正了解的时候，所以诸位大德啊，如果你还有放不下的，还有看不下的，还有人我是非，还有嫉妒障碍，这都不是真正跟佛法相应的。佛法相应的第一个程度，那就是八风吹不动了，你知道啊。再来真正能够契合一道，那就真正你看破放下了啊。以后碰到了天大事情，人家来跟你讲啊啊，哇，这不得了不得了，你这没有什么嘛，啊，要是给他嘛，对不对啊？这没有什么嘛，那看到人家什么事情，哎呀，这没关系的，这个没有那么严重了，没有想的也那么严重。什么事情到你这里就好像没有了，但是你会去做，你会去处理，但是在你内心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事情，哇，你成功了，你这样磨练自己，你就成功了啊。有位同修道友，他的家人生病，哇，他讲给我听，讲了哇，怎样啊。哦，讲到他好像烦恼很重，怎样啊？我就说你这个要放下呀，啊，这个心念你要放下。但是一般人一听到放下就什么，不爱差别呀，对不对？哦，不理他了，对不对？啊，我叫他放下，他说那放下，等他死了，放下怎么可以放下呢？我说我不是叫你放下，你怎么剁在两边呢？对不对？啊，你怎么剁在两边？我说你心要放下来，四相要圆满了。他说，那我怎么放下心里还能够四相圆满呢？对不对？这你简直太难了嘛！我说，啊，你们看那个照顾病人，你们看过？他说当然有啊。你看，我们去看看那个老母啊，对他的儿子是最放不下的，对不对？他的儿子啊，他的心肝宝贝生病了，尤其得了那种肝病啊，肾脏病啊，哎呀，那种病啊，啊，急性肺炎啊，那个什么要劳命的那种病啊，啊，如果那个儿子病两个月，他的这个母亲差不多要完蛋了，两个月，这个母亲照顾他两个月，差不多这个小孩子起来了，好起来，两三个月好起来了，也许他的母亲就倒下来了，往生了，都不一定了，真的就是这样。为什么他整个心在那里？我的心肝宝贝，我的心肝宝贝，啊，那那一直吃，一直饭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个床在旁边，心肝宝贝，眼睛这么大，睡不着，啊，病就来了。你看看那个看护啊，对不对？24小时在照顾啊，你看呢，啊，他一个照顾一个，而且他照顾的比母亲照顾还要好，因为他有经验嘛，对不对？他照顾的还好啊，他24小时看护，他有时间再一直在，就睡着了。还有打呼的就睡着了，对不对？你拿便当给他吃，他吃两个，对不对？你看他照顾一个完了以后，三个完了以后，又一个重病，又一个照顾到几十年他都没关系，这都没事，事而无事，心里没事啊。所以什么叫做事而无事而无事而事？我举个这个看病那个看护就是这样，为什么？他无心嘛，对不对啊？你变成残护者，那是我的儿子啊！所以那个看护照顾他儿子就不一样，他一样照顾他儿子，他三个月也躺下来了，照顾别人的儿子不要紧，不会怎么样。当然我们不是要学这样，但是呢，哎，我们不是学无情，这是要学的什么呢？这世间啊，是这种关系，就是报恩报仇，讨债还债。我们知道这些道理，这缘起的道理而已。我们在向上处事、待人接物、家庭上、伦理上，你要给他做得圆圆满满。但是你要学习事而无事，学习那个看护的那种精神，什么都做得很圆满啊，心中无事，你就学习成功了。所以你就要利用你的身子来学习这个功夫，这个功夫学习成功了，你就成为菩萨了啊。菩萨有慈悲心啊，所以菩萨慈悲心，他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不是念念那个慈悲心，看到这样就自己眼泪拼命掉，哎，他不是这样啊，他是空有同时的啊，空跟有是同时的啊， 我们讲的这个中道妙观呢，它不会像我们真正勤止的就执着一切有，它呢空有同时有是智慧，他知道该怎么做啊，怎么处理啊，怎么顺，这有是智慧。空是什么？空是不会动心的，他心不动，不会起波浪啊，不会起波涛啊，所以他永远是不会变的，这法身不变，像镜子他永远不会变，照到了脏的臭的香的好的美味的通通不会动心，这是要学习这一套啊。所以你看广清的和尚他忙得不得了，以前修行啊，住那个石洞，知道哦，真的是啊，很辛苦啊啊！他做那个烧饭呢啊，饭都给人吃光了啊，他最后只有吃嗲屁，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啊，我曾经这样讲给他听啊，尤其是哇，那也还好，让我嗲屁汤家，对不对？是不是？现在嗲屁很贵啊，锅巴很难哦，对不对？因为现在用电锅煮的没有嗲屁，以前是用的大点底下烧火，所以有嗲屁啊，对不对？以前那个大嗲屁硬硬的很难吃，硬硬的，哇，这么啊，人家一听，那也还好命，够等大等家嗲屁，不一样啊，他吃这样，你看他正果，他哇、哦，每天哇、哦，多少人来跟他请法礼拜他啊，他走的时候跟他说，师父啊，你有什么交代，有什么样教化我们，他说啊，不来不去不待机，修行成功真的就这样，没有来没有去，无所从来无所去，没事啊，一心没事的啊，一心没事。所以在这里讲了达处处故舍诸有啊，只想无求啊啊，真的无所求啊，不仅仅不求今生的富贵荣华，这么的空性嘛，他只为什么尽量修行，把那个原配让他哈长得又庄严又殊胜，那个原配是业啊业啊，那是菩萨的敬业福德之良啊，把他建立的圆圆满满，其他都放下了，所以只想无求啊，今年有求皆可，无求即乐啊，即乐啊，经上讲了，有求皆是苦啊，啊，都是苦啊，只是我们求太多了，不觉得啊，啊，所以有一次，佛印禅师跟苏东坡两个去游山玩水啊，就看到那个快离寺院前面有一尊石雕观音。拿了一串念珠啊，念珠，那这苏东坡就问佛印禅师说，我们人都在念观音菩萨啊，也有人念阿弥观音菩萨千次祈求千次应啊，也念阿弥陀佛啊，希望求生极乐世界啊，那请问一下，观音菩萨是过去正法明珠来，现在是观世音菩萨，是等觉菩萨，他哪个念珠在念谁啊？他说当然是念观音菩萨，对不对？所以呢，我念观音菩萨，念那么观世，他自己念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苏东坡说哈哈，这个那观音菩萨为什么还在念观音菩萨呢？他说求人不如求己呀、啊、对不对？你说不对，求人不能求己呀、啊、所以求自己不如求别人，求别人哎呀很难讲啊，对不对？尤其是借钱，对不对？那你看哎呀都不好意思先去借钱，不等经讲这些啊，老友好久不见了，哎呀你最近气色不错，满脸红光啊，哇肩庄严的不得了，哇听说你的儿子考上高考了，哇不错，哇你这个我先把他赞叹一下，哎我现在啊我是有三个房子的啦，哇我你看我汽车新买的，你看面子的2028年，所以你们天天在借钱都是开那个罗斯罗伊斯的，对不对？开那个高级车，你看我那个车子新买的，但是我最近因为有个手头怎么样了、啊，所以啊请你，哎，是不是方便一下啊？要掉个20万了、啊，什么？你看最后才讲出来，哎呀，那真难过，真的是借钱好辛苦。你有没有感觉第一次很辛苦，但是第一次觉得，哎呀，真的是有求皆苦啊，皆苦啊，苦啊，但是呢？借了1000股以后，哎，很习惯了，不会苦了，对不对？麻痹一下了，重点你没有救了，真的叫病入膏肓了。你看那个，听说那个李宗瑞啊，是不是？听说外面借了欠了600多万，都是他老爸在替他还债啊，对不对？在还债啊，给他人家还那个信用卡，你看啊，有求皆苦，你第一次求才知道苦啊，那个麻痹了，已经没救了，他真的很惨了，那不是叫他皆苦，那。皆残了，为什么他麻痹了，他堕落的、啊、 所以有求皆可无求即乐啊。所以我们世间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人道无求是品质高啊，你人品自然高了。四道无心什么皆可乐啊，那大家四道无心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喝可口可乐了，对不对？可口可乐不仅是那个这么罐装了，就这么大的一瓶了，对不对？给你喝不完了。说四道无心皆可乐，这两句是个对联呐。我常常听人家问人家说，啊，人家会讲，哎，人道无情无求品质高，他念了以后，我就马上讲侠以鸡，对不对？他呢，哎，侠以鸡，对不对？说下一句呢，哎，讲不出来了。我现在告诉大家，下一句就是四道无心皆可乐。但是如果你怕会忘掉，你要想到四道无心，我就可以喝可乐了，你就永远都记得了，对不对？哈，以前有一个师傅啊，他的名字啊，因为他们外国人的名字，对不对？啊，他的名字很不好记呢，啊，怎么什么萨拉达很难记，那我用一个代名词就把它记下来了。为什么？我就想他名字就是萨拉托，对不对？一想到萨拉托就萨拉达，对不对？那我看到他有时候直接叫萨拉托师傅啊，他也以为我们国语发音不准嘛，他也说啊，好久不见了，所以就一个相似的名称我就记下来了啊，对不对？还有以前那尤祥洲老师，他有个朋友，他是在印度弘法的，你知道？他在印度弘法，啊，他的名字很不好记，但是他的名字我就把它换成在洛卡拉米萨，对不对？我就想，哎，洛卡拉米萨，对不对？我就记下了，以后碰到他，哎，洛卡拉米萨，你就来了，对不对？我就记下来了。所以你一定这个很难记的名称呢，用个东西一配就很好记，对不对？他说洛卡拉米萨，你看你这个名字我要怎么去记？无从记起，找一个就记下来了。所以这个四道无心皆可乐，你记不起来不要紧，你想了，哎呀，我四道无心的时候就可以喝可乐，就记下来了啊。所以这个，哈。有求皆苦啊，无求即乐啊。判之无求真为道行，是故故言无所求行。这判之啊，判之就是故判故之啊，所以你就知道了啊。前面的这些道理引申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体会到了？应该都有了。所以你看这前面讲到最后，当你感受到没错啊，有求皆苦啊，对不对？这是判字，就是用判，就是因为你前面的因缘到这时候你感受到了啊，果然没错，这个意思哈。判字说故知无求真为道心，真正放下万缘，一切无所求，是真正啊契合一道啊。所以我们中文有一句话，无求啊真为道行，中文把这个无求真为道行改为一句话，叫什么？心空什么极地归啊？无求，心里空寂的极地归，不是住一个空哦，放下来了，无所求了。心如虚空，不住空相，空也不要去求空，无所求了，那就是真正的心空极地归，就契合道行了，跟道行相应了，故言无所。修行呢、啊，所以说啊，无所求行啊，一无所求，心里极尽永安啊，快乐的不得了，快乐自在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佛法的道理啊，不，你只要用功一下，你就可以做到啊！啊，你看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不是学佛的人啊，他可以做到心里很清净啊，那是谁你知道吗？他心里很清净，没有妄想啊。他只有知道一个道理，他能做得到了。我们已经知道这么深厚的道理，我们还不做不到吗？所以我们只要一努力，就马上可以做得到。大家有信心了、啊。那个人叫谁？哎，对对对，厉害！叫袁了凡先生呢、啊。袁了凡四训，了凡四训，他最先被个孔老师把他算命。啊，说他几岁会怎样？几岁会怎样？几岁会这样？到几岁会死了？他没有儿子，他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哇、哦，把他算得很准。果然，他虽然不太相信，果然，哎，你知道， 我们那个算命是个统计学，我们现在只是算了年月日时，对不对？其实还可以算到分，还算到秒，可以算到这里。如果这个把你算准了，你明天会怎样，后天怎样，大后天怎样，都可以把你排出来，排那个流年都可以把你排出来的，因为那是个电脑程式嘛，程式进去底下的啊就出来了，来生也把你排下来了。但是你如果现在照念是底下电脑程式都改了，差下灵儿不同了，底下一直到来生都受影响了，依旧一切嘛。你这里先起善念，底下都统统改了；起恶念，底下统统改了。不是改这一刹那，是改一直到未来际啊。那是个电脑程式啊，我们玩电脑程式就知道，一个程式进去，马上底下全部都变了，一样的道理啊。哎，那你没有去照做，这个当然不会改嘛。他把它算得很准，哇，那个孔老师很厉害。把它算得非常准，包括每一个月都把它算得非常准非常准啊。所以他已经说啊，我已经被算准了，没办法了，果然这样了，一看算得准了准了，他什么也不想了，什么也不想了啊。那有人劝他，哎呀，反正你现在可以去学佛嘛，啊，他也就啊学佛了，开始学佛啊。碰到一个银谷禅师，这是个禅师，银谷禅师他一看到银谷禅师看他啊，还以为他要来求法，两个一坐在那里，那么一坐啊，三天三夜，哦，那个银谷禅师还得了，看他说哇，这是何方的高人，三天啊来我这里不讲一句话，对不对？我们这个啊，你看我们办那个佛七，办什么七啊，那个我那个很多人啊，他说我跟他讲没有吃饭啊，过不是没有吃饭，过午不食啊，过了中午不能吃饭啊，这个我可以。那还有静怡啊，他就说算了算了，我出钱好了，静怡啊，我半天我都做不到，叫我一个礼拜不讲话，我岂不疯了，对不对？静怡很辛苦啊，你试试看啊，一个礼拜不讲话很难过啊，啊，对不对？所以他这个还是大家在集体共修的，原来还就是没有人压迫他，他坐在那里三天三夜不讲话。云谷禅师这个时候大修行人赞叹的不得了，你老师是谁啊？哦，你这个修行境界怎么这么高？他说有什么境界高，反正我现在命都被算准了，我下个月怎么样，再下个月怎么样，再下个月再下个月，这结果是怎么样，我都被算准了，我还有什么希望呢，对不对？哦，我还要起什么打什么妄想，还要起什么念，还要讲什么话，没有话好讲的嘛，反正我就是这么样子了，对不对？哦，云谷禅师说，哎呀，原来这位大德是哀莫大于心死啊，对不对？他是心死啦、啊、对不对啊，他被算准了，他就可以不起心不动念啦、啊、诸位啊，我们现在对命运的道理，缘起的道理我们知道，我们命运我们也知道了啊，可是我们去连颜了凡四性，颜了凡他没有学佛，他都可以做到这样，我们却已经懂了这些道理啊，知道这三界无安宅，知道苦空无常无我，知道这五阴无我六尘非有，知道这只是造业，在世间只能迷惑造业而已啊，你知道这样你还会放不下吗？所以现在我们一深深懂了这个道理以后，你赶快拿颜了凡四性来做个比较，一想，哎呀，我不行啊！他没有学佛就可以做到这样，我已经学佛了，而且是学了大乘佛法，我怎么可以这样？哈，这么一天一天糊里糊涂的这样过，还哎呀，今天跟湛湛理事说，那个哪个朋友来告诉你？哇，听说彰化的什么地方的肉圆是非常棒，真的吗？哈，那我们去，真的有些人呐、啊，为了吃什么地方的特产。诸位开了七个小时的车子啊，还讨个便宜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但是我告诉你，不是讨个便宜，我三十几年前就是这样对不对？就是这样，很多人这样，现在当然不会了，对不对？那还有一些人呢、啊、哎，那个因为我身上比较凉嘛，对不对？有时候我会买榴莲来吃，哇哦，人家说这个榴莲啊，哇、哦、他真是个朋友啊，哦，他跑榴莲都不在台湾吃的，他说现地吃的跟我们台湾吃的现场味道完全不一样，榴莲是即使是空运来的都没有在现地显破很美，他都在现地叫他去拔下来，马上的成熟的已经在树上都裂了，那个拔下来马上吃的，哎呀，简直是迷死你呀、啊！那是不吃人是臭死你了，对不对？ 你看也有人这样啊，为了吃，为了啊吃喝玩乐，这样啊啊，到再远他都要去呀、啊，满足他的口欲，满足他的什么？为了满足他的口，什么杀业都造得出来。哎呀，所以迷惑颠倒啊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学了佛了以后，以后人家就跟你讲说，哪个地方好，要不要去啊？啊，谢谢你，谢谢你啊！如果有这个缘，就牵着他，你那个时间倒不如来听经嘛，对不对？啊，不一定要听我的嘛，对不对？你听听廖老师的为师也很好啊，对不对？啊，听听我们那个李老师的佛学入门也很好啊，佛学出街也是很好啊，对不对？请他们来学习佛、啊，接触佛、啊，说这样才不浪费生命呢、啊。你吃过去以后，哎，三寸就没有啦，对不对？啊，你到世界去游览去游历，我跟你讲，你去看那个世界，常常去游历的人，他有一天，啊，他会告诉你，我在欧洲啊。那个一个地方很漂亮，看到了大峡谷，你一定说很奇怪，我虽然没有去过大峡谷，好像在美国吧，地理读过了，对不对？但是他会把大峡谷去了欧洲了，对不对？为什么？他跑太多地方，搞忘了。你看跑到那有什么用？没有用啊，都忘掉了。你们不相信，常常跑了，你跟他问地理，他搞忘了，他会把什么美国的东西讲成欧洲的，欧洲的讲成美国的，搞混掉了，对不对？弄没记得啊，那有什么用？啊，那个时间省下来，你要看那些那个图片的介绍，都是最美的那个风景呐、啊，那最美的风景呐、啊，对不对？那个图片最美的风景，那有人讲，那现场气势不一样。我说没有错，到处都是人，气势不一样，果然没有错，到处都是人啊，也看到很多垃圾，对不对？啊，你看现场都照那没有垃圾的地方，很漂亮的景色，哇，看了以后啊，幻想那个是好漂亮，我们地球娑婆世界很漂亮，对不对？你也可以观想观想啊。对不对？所以以后你就人家照你，我这个时间要拿来用功，要拿来精进，哎，要来修禅定、不净观等等，都可以用功，要利用时间呢、啊。你这样会利用时间修福修慧啊，把你多余的财富把它回馈在给大众啊，来弘扬正知正见的佛法，然后呢，把这个功德存在法界的银行里面。它真的会形成力量，那个力量当你碰到问人积极在想的时候才能跑出来了啊，菩萨也帮助你把它转化出来了，这是不可思议，你这个生命就过得有价值啊，否则这样享乐吃了忘掉了，去哪里游回来忘掉了，累得要死了，你得到什么？一场梦啊，真的。所以盼知无求真为道行，故言无所求行。所以说啊，无求最快乐，有求皆苦，所以说的无所求行能够真正的契合一道，就能够入道啊！啊，那在这无所求行是到声闻缘觉的境界，二圣的境界底下乘法行，那是行诸佛道，真的是菩萨道的道理。那因为时间剩下几分钟啊，我们给大家提问题，有什么问题？佛法是智慧，它不是教条，你一定要知道是智慧。所以你碰到如果是这种家暴什么，你要报警，我告诉你要报警，对不对？报警商量，对不对？那可以跟你先好夫妻之间说，你要是对我这样，我告诉你，你啊，但如果是我们自己错了，那你要检讨，对不对？那我们自己错了，自己不知道反省。如果是自己，我学佛，我们学佛人懂得反省，我自己知道啊。我确实是功力比人家大声，尤其是夫妻之间，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学佛还有这样的毛病，你一定要改。我们往往都是这样，你讲一句重话啊，夫妻呢讲到某一种事情开始啊，有点对立，人不舒服了，哎，你讲一句重话，这句重话我听起来有三斤的不舒服，对不对？然后呢，我弹回去就是十斤十斤的不舒服啊，对不对？让你更刺激你，让你听了十斤的不舒服，然后你那弹回来就变成四十斤的不舒服。哎呀，我听了更气了，对不对？快要压不住了。好了，我就弹回去给你八十斤的这个不舒服的话了，越来越重嘛。然后呢，我那个口味就越来越重，然后从你那里再弹回来就一百斤了，那一百斤我就爆炸了，就吭吭吭，拳头就挥出去了。往往都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啊，所以很多事情你要自己先检讨。哎呀，我已经学佛了。我不能讲重话啊，虽然讲重一点，哎呀，你何必那么生气嘛？这小事情你装嘛？哎呀，算了，不对，好吧，抱歉，抱歉，就化掉了。如果我这样再化，所有佛法纯粹是智慧的，你要看你自己怎么应变。 跟他讲，他完全是无理取闹，你就跟他讲，你说看我有什么地方不对，那你为什么用这种态度对我呢？当然啊，当然你讲的时候也要很有点威武相啊，但你心里要很激进，要像那看护一样，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这什么意思？我有做什么事你指出了吗？我不对的地方我一定会改，不能才笑嘻嘻的，嘿，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呀、啊？请你要告诉我，你干好人家不瞧不起你嘛？当然有那个表演拿出来，你说什么意思？所以做一样像一样啊，菩萨是这样啊，游戏自在的、啊，对不对？各种都是道行的、啊，你这什么意思啊？我又没怎样谈出来，谈到协调。好，你说我这样不行，好，我又不这样子，好，那你也不能这样态度哦，哦。那什么，下次他又换了，我告诉你，上次你已经跟我讲过了，你再这样的时候啊，我就要去报警喽，我到法院告你哦，我甚至告你离婚都，我都要这样，对不对？吓吓他，对不对？那如果三方两事都这样，你真的去离婚，真的去搞，不会嘛，对不对？那你就知道，哎呀，没办法，过去生欠他的，只好忍一忍嘛，啊，委屈委屈，但是不断的商量，不断的商量，不断的这样，最后这个眼解开了就好了。啊、不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啊，不要说啊，这个家暴说，哎呀，对呀、啊，你打得好啊，我过去是欠你的，多打两下，不能这个样子啊，对不对？你还是有智慧去理论，因为佛法纯粹是智慧，这只是教条一个方法，给你一个原则，你怎么去应用这个原则，善巧方便啊？怎么现愤怒金刚？怎么样，都要看你的因缘。我跟你讲，有一个法师，他就跟那隔壁，你知道，那隔壁啊。那邻居他弄个房子跟邻居吵得不得了，那个邻居不准他开工，怎么，他一定我就跟他到他那里去，所以他现在知道佛法要应用得出来啊，对不对？然后因为我带了一个啊，以前跟了我的一位姓林的啊，他也是工程，我怕有些地方我看不出来，因为他现地比较经验嘛，到那里他跟了在那里，然后他里面的隔壁的人出来了啊。因为他围墙也不能做，这个也不能做，对不对？要告他，要告怎样？什么说了，啊！因为出家人他比较没有社会经验啊，听说一个邮局纯正信函了，什么要告了，就有点紧张了。哎，我去那里，我说这个地方就这样修理，他说不行，我还要怎样这样？我就发起脾气了，说你怎么要告？那告气块没啊，总共对不对？我们盖房子把它盖斜斜的，都告都把它恢复原状就可以了。你告什么告？没过来过啊，对不对？告到最后，对不对？你不逃了嘛，不行了，我们大家赔得完嘛，大家多的是时间嘛，对不对？要告来，我跟他发了一阵脾气。我那师父啊，跟那个林居士讲，说是，哎，嚯，林居士原来脾气这么大，两句话就冒火了。林居士才跟他讲。那愤怒金刚，我这么一阵子回去 ，OK 了。他现在房子通通修好了，都搬进住了。我跟他讲怎么样，他 OK 了。他说那个修，我去修，他不给我修什么？我说不要紧，你就躲在房子里面，摄影机准备好，照相机准备好，录音机准备好，录音笔准备好。你才可以录到6333，对不对？对不对？啊，是不是？准备好，然后。你在房子里面，你叫工人去给他修。如果天天修理他修那个墙，如果他跳出来讲，你赶快出来摄影，把录音你要讲，故意讲大声一点，你为什么不给我修？他什么什么讲，他录起来，好，就让他去告，他保证告输。我帮你修复，损坏就是修复赔偿而已。你为什么不给我修？是你自己不愿，你就你赶紧去出庭，我把查笔，你就有这个证据了。或者说他说你不跟他修啊，这样结果呢？他去给他修理也没有。没有反应嘛，就把它修好了，都弄好了。现在我就跟他讲了，说现在第二个工程，前面是房屋工程，第二个工程就是敦亲睦邻的工程。见了面说 ，Hello， 你好吗？假爸我一定对不对？哈，要劝他，为什么？这个叫做远亲不如近邻啊。所以佛法是应用啊，是地位啊。我那个智慧，他把我看成我脾气那么大，我脾气那么会大。我怎么一撑一下子马上解决？我被裹了几块麻药就讲，我从没地刚学过，你知道不？对不对？对不对？我属于为假善，够个老啊，别过来搞几块麻药，嚯、哦！这一下子把他吓住了呢。因为乡下人怕告嘛，那么我们大伯给你搞，给你几干接回下来，可能上班无头了，我来告，对不对？我在台北你告啊，对不对？地方我还在台北、啊，你不是要来台北嘛，对不对？所以你有办法把我移到南投去，对不对？对不对？哎，我懂这些法令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 那并不是说，哎，以后我真的大概简直是有点表演的，对不对？这个闹亏啊，对吧？我意思 OK 的。有些事情，佛法是智慧，完全是智慧的应用，它不是死教条。所以你要知道，这缘起、报应行、随缘行都是智慧，就是给你一个原则，然后其他都是智慧。你怎么去智慧应用？只有一条路而已。尤其在我们这个这么混杂世界里面，你没有智慧，你不能应用啊。所以你要那个智慧啊，是你要知道，别叫假丢，不是真的。所以哈、啊，有那个样式，内心是空的，是清净的啊。所以叫空有同时，有是智慧相，空是你的心。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要训练了，所以要拿这个身子来训练了，对不对？要训练了啊！在谈生意上好像很贪，对不对？其实内心没有贪啊。所以我盖房子有个缺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地主有时候跟他合建啊，我也会听到这些。哎呀，你不知道啊，那个简居士啊，那个简先生啊，哦，你以为他在奖金？哇，贪呢，你知道不？我什么呀？我被改爱姐的病毒，安尼爱我了。哈、啊，对不对？我要给他说，我盖我房子送个电话，一个壁橱，这样没有就是没有了。其实是他贪，不是我贪的，对不对？对不？大家都没有他要。哦，我不是说不给他。如果你要，有的人就是这样，哎，他要到了两个壁橱、三个壁橱，每个房间一个三个加个电话，给他就给他。但是他会说，你看，我比你较厉害，你看，我个套我有啊啦，你看，你无个套你无啦，你看，他就会去假掰了，摇摆一下子。但是查了，其他人都跑了，嘿，哈哈，又藏了，有，在这个会吵了孩小孩有糖吃，我、哦、这个乖乖牌什么都没有，你是欺我老实人是吧？你是怎么样？你这个是怎么？你这个这怎么学佛的？这专门欺负好人，我不是更惨嘛？对不对？啊，到最后呢，说不定还要赔偿道歉呢，对不对？那所以坚持不行。我跟你谈了就是不行啊，所以有时候你说我真的会谈这个，不会啊，那只是整体的就是智慧的应用嘛。所以空跟有是一样啊。所以我跟你讲，其实日常生活都是你学习智慧啊，你只要心空寂放下万年，就是世间的形态你还是需要有的，你不能没有啊，对不对？因为你在活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所以为什么菩萨叫做佛光同尘呢、啊？所以菩萨的镜心像一个镜子一样，他有智慧，他一看，哎，这个生活是这个样子，他就随顺这个地方的居民的生活。哎，这个一照，这个是这样，他就随顺这个地方。哎，他不能原指说我的菩萨生活就是这样，就跟你完全不一样。你怎样佛光同尘呢、啊？你怎么处这个世间呢？处这个世间，就是你要看得很清楚。佛法只是给你一个智慧的应用，啊。它是这样开启你的真实的智慧啊，所以这个法不能执着啊，它是借着你开启你的智慧怎么应用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嗯，我讲真正的止观是应用在日常，因为佛法它是要显大机大用，是你自信的大机大用的。那止目的是什么？是在断烦恼正真如。观目的是什么？是有真如起作用。所以止观是要复印的，依观，依的文字的观，知道这是幻化虚假，是缘起之法啊，得不到放下来，这主治。那主治你要作用啊，作用就是观，在你起作用的时候，心能够保持平静，这样止观算印。所以它真正的目的就是在动中，但是这个说的很容易，做不到很难。我们一接触境界就被境界抓走了，你马上生烦恼，马上起贪嗔痴。所以往往人家说，哎呀师父啊，我也知道啊，不能这样啊，可是我都发生了以后才知道看到了，我怎么又这个样子了，往往这样，那灭苦太快了。所以你必须学习什么？学习静中止观，止让你心不生，观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你在静中修行，比如说你念佛，接起佛号，把烦恼妄想不生扶住了，这就是止。但接近佛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观，这是在静中的修止观。你知道你在静中修止观，你看到你的妄想不生，你才可以知道你没有妄想嘛，你妄念减少嘛啊。你看我们每天在社会上跑来跑去，处事待人接物，你也觉得我没有妄想嘛，对不？你觉得我哪里有妄想？为什么会觉得你没有妄想？因为呢，你的行为都跟你的思想配合的，心里想做什么，身口意，身口就跟它相应，所以你不会觉得你打妄想。但是你静坐晚上回来的时候，对不对？ 你坐在那里啊，心脏呢想要什么要什么，你身不跟他配合，你就知道哇，我妄想怎么这么多，所以你才会感觉出来。所以你一定要先从，必须要，哈，两者都要，动中也要，静中也要。但如果你是在寺院或是你闭关呢，那当然那就是我一个方法，哈，先用一个方法这样压住，啊，修止观，啊，你远离尘世嘛。但是我们是居士啊，要生活啊，要面对的现实啊，所以你一定要动静两边一起用啊。所以我以前也告诉你动中怎么用功啊。所以有很多人啊，大圣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他动智慧，他知道观法，知道这些空性的东西，知道他的无声，知道他是苦空无常无我，他要知道有这个智慧。所以刚才讲以理，以这个理来把这个俗反过来，对不对？用这样观照，甚至你在日常生活中很不容易得力。所以有些人啊，他的根性不是很利，他对这无义很难放下，他就跑到南传，跑到什么缅甸啊，什么什么南传啊，南传佛法在森林里面修啊，修禅观，那是真正每天面对的就是啊，这个树林啦、啊、山野啦 啊这个自然的、啊、景色的，他没有面对人嘛，看到的大家都在那用功，所以在那个地方3年真的妄想没有了，因为他在那里就静中修止观嘛。哇，真的是每一个心念，每一个念头一起来就深受心法啊，心里做什么动作，心里想什么念头啊，有什么感受啊，有什么样，完全觉知的清清楚楚，坐在那一当下那一念，对于什么境界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每一个念头每一个作为都看得清清楚楚，就想修止。所以那个用那个看的每个清清楚，每一个动作深受心法，每一个动作清清楚楚，把一切的妄想分别扶住了，然后每一个念头每一个什么清清楚楚，那个是观，哎，那并不是无想，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在这样静态中修止观。真的，因为他没有在社会，他没有在世间，没有接触我们这世间的无欲六尘，3年真的很有成就，所以他觉得回来以后觉得这小圣佛法真的不错，3年你看我心里极静了，不错啊。但他回到我们台北市半年，哇啊，又恢复本来的面目，还是一样妄想分别贪嗔痴过搜索出来啊，你知道？所以你要知道动中修禅这么难，你知道吗？动中是最难的事情了 啊这3半年回来，贪嗔痴又生出来，烦恼妄想又一大堆生出来。所以你想想，广清老和尚那么不容易的人，他在我们世间他半年要入关一次啊，大家知道他只有半年来接触你而已啊，他半年就躲起来了。为什么？是不是长期接触了很容易心又动了又乱了，会受影响啊，啊，很容易又受影响啊，那，所以他半年跟大家接触半年他就自己闭关起来了，用功了。所以他半年闭关，他心很静，他看到你，哎，你要注意哦，你什么地方有问题啊？哦，做准了，对不对？很有神通嘛，啊，那个教授汪东美教授，对了，就是跟他辩华严嘛，对不对？跟他谈华严，他专研研究华严的妙理的，他是思慧的，对不对？广清老和尚他没有读书啊，但是他道理通啊，佛法是真的是心行除灭，因缘道断了，他有这个境界啊，啊，所以他不那辩，辩到最后他就跟他讲，哎，你这里讲一个东西哦，要注意哦，你那个人要注意哦，赶快去看了，啊，一看癌症，你看。他才知道哇，佛法神通是真的，啊，他也没有学医，没有什么，怎么知道他那个是什么？马上就看到了，为什么？他半年的保任，半年稳住，心里很激进。所以有人到那里，哎，你这个脖子要注意啊，然后要注意有什么东西啊，啊，然后他不要紧啊，他用什么方法？你放心，你这个不会有什么事情。所以有的人跟他讲啊，你这个人，哎，啊，你会出家啊，你果然看起来他，我根本没有想要出家，怎么可能要出家？果然经过多少年以后，他才出家了。他就有这个本事啊，他为什么讲他半年定？但如果他一直没了5、6年都这样静下来的话，我跟你讲很危险。以前呢，啊，真的我以前啊，有一个法师啊这个我不要讲他的名字，但是我以前曾经提过了啊，我以前曾经提过他的名字，你去回想是谁去提想，但是我不能直接讲。他真的最先是有点功夫，你知道。啊，他的头也是一样，这里两个勾下去，跟广清老和尚一样，这个地方两个勾陷下去。他最先真的讲什么很准，哦，啊，很准，说什么很准，所以他说他信徒就变成越来越多，因为一般人都很相信这个的，对不对？有点神通哇，大家都接近他。 但他就是那广钦老和尚，他半年他闭起来，他没有，他就一直降下去，一直降下去，到降下去。但是这种在变化不是今天明天就有个对差，他不是，他这个变化都是一天一天一天一天。我们堕落也是一样，我们明也是一天一天一天一天一天一天加深，一天加深。然后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几年以后啊，五六年、七八年以后，已经不准了。为什么？他心里不能像镜子一样了。那时候他讲了。大概有时候一半能有，一半能猜的，然后不准的了，对不对？有时候啊，有时候碰到他，他在讲啊，你现在要怎么样？我心里讲错了，错了，错了。但是我们也不敢讲，哎，丢丢丢，是是是，对不对？不敢讲嘛，对不对？啊，刚刚赌博，对不对？老和尚好好心好意，不敢跟他讲，但是已经明白了，哎，你已经不准了，不准了。为什么不准？他就没有藏起来啊。一直在接触，一直在接触。今天这个社会不是供养的礼拜，就是红包，就是什么？哎呀，我跟你讲，你没有相当的定力啊，半年没有躲起来很容易，除非你是八地不动地以上啊，否则啊，一下子又差不多了，又慢慢就不知道，又心动起来了，你不知道了，又不知道了啊。所以问什么广钦老和尚，他半年跟大家接触，半年以后他就隐居起来，然后在半年他再出来跟大家接触，是有他的道理啊。这个也不行啊！我跟你讲，立根的阿罗汉一生可以成就，可以成就立根的、哦、阿罗汉可以哦啊！一生立根的他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哦，但是菩萨很难，你看，因为他完全接触，完全远离这外层的境界啊，所以立根的阿罗汉快则一生，慢则六十劫，这不见得，那要看因缘。我就讲了，立根的可以成就阿罗汉。那阿罗汉你要成就无上菩提，要证菩提，啊，证的自信，证的佛性，那要从空出假行菩萨道，这一段时间才长，所以成就一个阿罗汉长了六十劫，成就一个这个，好、哦，我们讲大圣死教了，一个初地菩萨，你知道，就已经要一大阿僧祇劫，阿僧祇的数量简直没办法去想。天文四数的六十跟天文四数不能比，一个是在动中中，动态中它能够显大机大用啊，显你真实的作用。好，我们就回向。